之礼，还有祭祀献燔祭之礼等等啊。这个赎罪祭和赎欠祭啊，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赎罪大日所献的羊啊，是两码事。现在我们要研究他们相互之间有什么关系，好吧？我们现在看看这个第四章哈。第四章啊，这里是一个牛。那么为了帮助各位掌握它的这个情况啊，我们先把这个第四章第一啊读到这个第十节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受膏的祭司要取一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蘸在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又要把一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要把赎罪祭公牛所有的脂油，乃是盖葬的脂油和葬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与平安祭公牛上所取的一样。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上。好，我们下面就不读了，因为这个赎罪祭分四类啊，四等。下面为会众犯罪呢，也献一个牛，也是这样子做的。这个为官长啊献的赎罪祭呢是个公山羊，为庶民献的呢是一个啊一个母羊，母山羊。那么下面呢还有这个赎欠祭，赎欠祭呢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啊。那么我们今天呢不去详细研究这个赎罪祭和赎欠祭，可是呢我们来到十六章啊，十六章这里啊献的一只羊啊也叫做赎罪祭，名称是一样的，请看十六章。我们看第十五节，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看见吧，叫做赎罪祭，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啊，就从前面的就不一样了，前面的这个血没有带到幔子内，这幔子是第二道幔子啊，弹在施恩座的上面，施恩座代表上帝的座位，下面就是十条诫命的法版。那么要弹在施恩座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那么这个我们现在提的问题就是这个叫做双重赎罪的问题啊。我现在举这么一个我的设想的一个啊一件事，好吧，就是一个犹太人，就是在摩西的时代，他犯一个罪了，他就自己要拿了一个羊来啊献了祭了，叫做赎罪祭。而且你注意啊，这凡是赎罪祭赎欠祭后面都加上一条，就说呢这个祭司为他献礼以后呢，他所犯的罪就能蒙赦免，有这个字里蒙赦免了，他已经蒙赦免了。可是呢一到赎罪日啊，又叫他哎，你要刻苦己心，要痛心悔改，就这意思。他就可能啊心里啊就好像啊想不通了，他说祭司先生啊，我过去不是献过一只赎罪祭了吗，怎么现在又要我刻苦己心呢？ 那这个他道理不明白，那么今天我们就提出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是不是重复了，是不是事情搞糊涂了，没有，没搞糊涂，这个是必然这样子的。那么为了帮助我们啊掌握这个两种赎罪记啊的意义，我们呢可以看几个比喻啊，耶稣讲的几个比喻。在看之前呢，我们先翻两节经文，一个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信他的人，信他就信耶稣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的独生子的名。有人呢就拿这节经文来反驳这个这里所讲的这个赎罪日的啊和查案审判的道理。他们怎么说呢？哎呀，你们安息日会啊把问题讲得太紧张喽，叫一个人做基督徒啊总是提心吊胆的，感到一个信主没有保障啊，就怕通不过这个审判。他读这节经文那不是很好吗？信他的人你就信主好了，不被定罪了，还有什么审判呢？那么这有没有矛盾呢？没有矛盾。信他的人，注意这个信字啊，你这个要真的信呢，真的信他，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他是对待自己的罪有什么态度，是不是痛悔前非啊，是这样的吧。所以耶稣一开始传道他不是说吗，日期近了啊，日期满了，天国近了，你们都当悔改，一个悔改，信耶稣免不了悔改，悔过去的罪，改过来守他的诫命，是这么一回事吧。所以这个信呢、啊、不是口头上的，不光是我信耶稣或者受了洗就算了，我如果真的信他，你就不被定罪，你就可以过这个审判的关了，就这意思啊。这并不否定审判的、啊、就告诉我们，在审判台前你要是真的信耶稣，你就不被定罪，你看这一点不矛盾。还有一节经文，提前五章二十四节，提吗？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这个如同啊，上面有小点，说明原文没有的啊，我们就把它去掉。我们这么读：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这话什么意思？这个保罗突然把他啊讲了就不加解释了，有很多人就纳闷，哎，这什么意思啊？怎么叫先到审判案前呢？我告诉你，这里头呢就是牵涉到这个审判的道理。保罗和提摩太那个时候啊已经心中有数，那研究过这个审判的道理，所以他没有加很多的解释。我们现在研究这个道理啊，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呢、啊、就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了。有两种人，一种人是信主的，就是相信主是我们的中保，是天上圣所的执事，他在那里为我们赎罪，好，我们把我们的罪啊先送到审判案前来，先交给主，就是我们每一天我们如果有什么过错，我们睡觉之前我们要祷告求主赦免，我们要得罪什么人我们求他饶恕，这样子我们把这个罪先送上去，先到审判案前，耶稣替我们解决。有些人是随后跟去的，就是什么，他们不管啊，当他没回事，那后来才跟着去的，跟着去就是要定你的罪了。 所以呢我们呢现在啊就来看看啊，这个两个赎罪祭有没有必要，好不好？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我们都是马太福音来找几个例子。我们先在马太福音呢18章23节这个故事呢大家熟悉的，18章23节我们不妨把它读一遍。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夫妇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住他，掐着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夫妇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注意，耶稣说的话是很严肃的，他说就是这么回事，我天父就这样待你们。两次审判，注意吧，头一次审判饶了你了，你认罪了，你求饶了啊，我就饶了你。这是信主的时候，每一个人，哎呀，感谢主啊，他恩典实在是大呀，我的罪都赦掉了。可是呢，是不是最后的结论呢？不是，他还要观察你，观察你，他的恩典在你身上起什么作用，是不是感化你，叫你也以同样的爱心去爱别人。如果不是的话，那对不起，过去的账还要翻出来，还要同你清算，就是这么回事吗？不是两次审判吗？两次的赎罪祭，你过去献了一个赎罪祭，以蒙赦免，有这个话好几次提到的，他的罪就必蒙赦免。哎，到了赎罪日，你要刻苦己心呢？为什么？为什么？我告诉你，我要晓得你是不是现在跟过去悔罪的时候一样的痛悔前非，就是说你有没有起变化？那么按现在的话说，你有没有抛弃信仰啊？你有没有出卖主耶稣啊？犹大受过洗礼啊，犹大还是耶稣的门徒，跟他3年半，是不是啊？他最后灭亡了。所以呢，我们呢认识到这个圣所与至圣所，这个帐幕分两层，就是这个意思。头一层啊，是我们的罪交给主，污染了这个圣所，圣所受我们罪的污染了，到了审判大日最后清算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是刻苦己心，还是抱着谦虚认罪的态度，主就把我们的罪啊从这个圣所里啊就移到这个第二个羊上，这个第二个就归阿撒歇勒的羊啊，就送到旷野去啊。我们不妨先把这几个比喻啊 再看一遍，刚才读的是一个，还有一个是记在二十二章，马太二十二章啊，十一节。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我便说明啊，这个一个王啊，过去在近东地带啊，一个王请客的时候啊，他总是预备一套礼服的，给每一个来宾呢穿上，这是也可以说是一个风俗啊，风俗习惯。那么这一个人呢，不穿这个王给他的礼服，说明他什么？认为自己的衣服啊过得去，我不需要穿王给我的衣服，就是意思。那么这就代表一等人是吧，就认为自己靠自己行为可以得救，不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好，这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好，这不是又是两步吗？第一步邀请赴宴，这是啊被招了，也就是第一次审判，第一次赎罪，就是啊你信耶稣了啊，你来参加，你加入教会了啊，这就是第一次呼召。第二次什么？选上啊，选择人，就是查你有没有穿这个礼服，这也是啊两次的啊这个邀请，两次的赎罪和审判。十三章四十七节，请看马太十三章四十七节：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皿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撒网啊，就是第一次审判，这个是我们的开的布道会，凡是愿意的都可以来，是吧？这是第一次献上的赎罪祭，第一次耶稣为他们赎罪了，他们只要认罪都可以得蒙赦免。可是呢，最后上帝还是要审查一番，把这个义人和恶人分开，表明教会里头有义人也有恶人。那么还有我们看啊，那个下面呢，十三章三十节就是讲这个麦子和稗子啊，把它分开啊。三十节说：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这也是一种审判的工作。最后我们看马太七章二十二节，这个很明显的啊，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我们看啊，上帝啊要的不光是口头上啊称呼他主啊主啊的人，尽管他传道啊赶鬼医病等等，他不一定是 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是吧？这里不是说吗？必须是遵行天父的旨意的人。所以我们呢，这个看出来，上帝进行审判，他要解决什么问题？一句话，真假信徒问题，是不是？有真有假吗？那他要把真的把它选出来。一次悔改的到最后是不是还是痛悔前非呢？就是他有没有保持这种悔改的态度呢？或者是后来就骄傲自满了呢？那么到这里呢，我们就告一个段落。下面呢，我们就要研究另一个问题了。我们下面约翰十九章三十节里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喊了一个什么？成了，是吧？有人就说呢，你看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了，那么你们还讲什么在圣所里头做执事了啊，这一套什么查案审判了，他不能接受。现在我们来研究这个成了究竟什么意思，耶稣也没有加什么解释，圣经作者也没有加解释，所以我们只能啊，从这个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中啊，来考察这一句话的意思啊。简单说是这么回事，耶稣是这个上帝的羔羊，这羔羊是被杀了，在启示录里讲的是被杀的羔羊，在哪里被杀的？在利未记呢，这个羔羊是在祭坛那里被杀的。那这祭坛预表什么？预表地，就是这个地球。耶稣从天上降到地上来的目的是什么？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来是来死的，来死在这个十字架上，叫在地上流他的血。所以这个地呢，就是那个祭坛。那么这个圣所是象征天堂啊，进入天堂，这个希伯来书也是这么说的，这个圣所是天堂，在天上有上帝所知的这个圣墓。耶稣带着他自己的血到天上去洁净那个圣所，这不是很清楚吗？那么他说成了，很明显就是指什么？指他在地上的工作成了。他到地上来，来干什么的？来死的。好，现在呢，他最后他断气的时候，他说成了，啊，我现在就死了。十七，我们请看啊，是不是说耶稣的救人的工作在十字架上彻底完成了呢？有两节经文在这里说明问题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七节，请大家看一看，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啊，你说耶稣不已经钉了十字架了吗？他的宝血已经流出来了，我怎么还在我罪里啊？是的，如果他不复活，你仍就在罪里。为什么？那个血必须带到圣所里去，如果不带进去，他救赎的工作没有完毕，没有完结。他复活，这个复活就是包括什么？升天了，是吧？升天在天上做执事，做这个大祭司。还有一节经文就是罗马四章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啊，这个被交给人呢，英文是 delivered 就是交出来，上帝把它交出来，作为一个赎罪祭司，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 是为叫我们称义。这样子，如果他不复活呢，就叫刚才我们读的那些经文就不称义。他必须把他的血带到天上去，为我们赎罪，这就是上帝规定的。我们再请看希伯来书九章，从第一节读起。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这里说有金香炉啊，它是放在那个幔子前面的，所以呢，实际上呢，看起来是第一层帐幕里的家具。可是呢，圣经告诉我们呢，这个金香炉呢，是属于这个至圣所的第二层，它有包金的约柜，就放法版的二层。柜里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一句话第五节这个，有人以为就是随便的带上一笔的啊，是现在不多谈了意思。其实他不是这个意思，我现在不能，这里头有主的意思，不让他一一细说。如果一一细说讲的太多了，那么这个上帝原来不要人提前发现的真理啊，就给揭开了。我们往下读，我们就可以知道了。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上帝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我顺带啊解释一下，这里的用此指明啊，原文呢是圣灵指明此，这个用字没有，这个在文法上啊，这个词这个啊是叫做宾格，就是指明这个工作啊，指明这个动作，这个谓语啊，的宾语就是词，它不是用格。这个变格各位都知道，研究过文法的呀，外文的一个字会变的，中国字写成就是这么几笔都能变的，外国字能变的。它是宾格，它就是一个一定的形状，它是用格又是一个形状啊。这里说它用词就不是，就不对了。你们看这个 King James 的这个圣经啊，是 this signifying 啊，那么没有一个用，不是 with this， with this 就用这个是吧？为什么我强调这一点呢？就是用词指明呢，这个词就指前面的事了，是吧？那么指明此呢，这个词就指下面的话。就圣灵有一个很重要的话要讲，重要的一件啊真理要指出来。如果圣灵不指出，你是不会懂得的。什么呢？就是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这个仍存呢，这个原文的一个字是站立、成立、啊、 成立呢，也就是生效，仍存就是仍生效或者是成立